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老外看点。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Hello and welcome to our show，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以色列的 Gail。
Salut, bienvenue dans cette émission, je suis Komani。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非马里的张医生。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天气冷了哈，火锅可以安排上了。如果没时间没人陪的话呢，很多人也会选择去超市买一盒自热式的方便火锅来过过瘾。那么最近几年呢，这个自热食品很受消费者的青睐，而自热式火锅的加工生产呢，今后也有了统一的安全标准了。最近四川省范围内就开始正式实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自热式方便火锅生产卫生规范，从企业的选址到设施设备卫生管理，再到食品的生产加工等等，对自热式的方便火锅制定了一系列的统一的标准。那么这也是我国首个关于自热式方便火锅生产卫生的规范。说到这个自热食品啊，尤其是自热火锅，这两年真的是非常火，二位你们吃过吗？
我一直对它好奇，我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网上看，可是我自己从来没买过。我就是想知道它是怎么自己发热的。
有一包那个里面装的是石灰的一包东西，放到水里面它就发热了。
那它这个东西足够把水就是煮开吗？
可以的。你最近去有一家烤鸭店，它也会在那个面饼下面会放一个这样的自热包，放在水里面，那个面饼就会一直是热的。
所以我一直在看这两天，因为有某一个火锅品牌就开了一个小的火锅超市，你可以买这些自然火锅，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他们品牌的调料，还有肉啊，海鲜，还有一些小小的就是那个调味的一些小包儿。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好，特别是对那些快要离开中国的外国专家，好多人快要走的时候，他们说走了以后我最会想念的是吃火锅。像我弟弟离开的时候他很伤心的说，那你来看我的时候你能带一些火锅的东西，因为我以后没有机会吃。
所以像这种方便式的火锅，是你们离开中国的时候
会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就是快要走的那个朋友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就给他们打一个大箱子，就是自然火锅。
我去过，第一次是当我的那个中国老师请我吃饭的时候去了，
请你吃自热式火锅呀？
对啊，吃了好多，然后也点了这个得了自然火锅。
你是在店里面吃火锅还是买的自热火锅回家吃啊？
在店里面吃。对，我都觉得太奇怪，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然后就食品在主动的发火。然后我一直在就哪里有火，然后他告诉我这没有火。他说里面有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会加了水以后会主动的煮开啊什么的。
那确实就是自热式火锅。那你们为什么要去店里面吃啊？
就吃了好多东西，他好像是专门点了这个，然后给我们看是什么东西，
让你们见识见识，新鲜新鲜。
对，是的。
所以你好奇的也是它到底是怎么发热的，是吗？
对，是的。
其实我前几年大概七八年前了，有一次去旅游的时候，我就买过那个自热式的饭和菜。但是它那个时候只是饭菜，都没到火锅的这个地步。我想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说一个发热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火锅需要一直在加热嘛。
对，
但是这个思路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觉得就会发明这样的东西肯定是中国，因为我在全世界看的最发展的方便食品的行业就是在这儿，
因为中国人实在太爱研究吃了。
而且我
觉得因为中国人一直在
在
路上，你们一直在路上，有好多人坐火车坐公交吃，而且距离很大。我们以前经常说我在旅游的时候看我们每次坐火车12个小时14个小时，我一直在看中国人带的什么食品，这是快20年前的。对吗？当时我已经发现方便食品比较多，比可能我去过其他的国家丰富的多，就是因为我觉得国家大， 啊，好多人一直在流动啊，可能是学生，可能是农民工，啊，可能是公路的那些工人，
对，
所以一直有人需要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里吃东西。
而且你说到20年前，想想看那个时候的方便食品跟现在比，我觉得这20年的发展变化已经这个种类已经多到无法选择。20多年前可能坐火车的时候顶多就带一盒方便面，桶装的都嫌贵，5块钱都嫌贵，3块钱的袋装的最好，自己带一个饭盒是吧。
而且到处都有热水，当时对我们外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是我们可以不需要买咖啡，比如说我们可以买小的一袋一袋的，只要带自己的杯子，
对，
随时随地都可以煮一杯咖啡。
这种体验在你们自己国家或者别的地方旅行是没有的，
没有，
因为 不提供热水是吧，
不提供热水然后咖啡你就可以买一罐一大罐子，
一大罐
你不可以一袋一袋的买，一大罐是咖啡粉，然后这个咖啡粉在家里用一个两个星期，所以你当时需要买 OK， 你需要在家里，要是你想在路上喝咖啡，那你要么自己在家里先煮，放在那个暖瓶里边，要么你自己找一些小袋儿或者小盒子，
就是因为你们不太有这个要随身携带的这个需要。
对，
所以我说这个方便食品在中国确实非常之多，从我小时候能想到的桶装的方便面，到现在的自热火锅、自热米饭，还有这种各种风味小吃啊，当然方便面也是很传统了，
对，
选择特别之多。你们平时像张医生这种的学生党，会不会比较经常吃这一类的
方便
食品？你经常吃方便面是吗？
是的。
你为什么会喜欢吃方便面呢？还有那么多别的选择呢？
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吃到方便面的时候是在当我在那个我们国家，
在马里的时候，
是我那个中国老师，在那边的中国老师，走回去中国的时候，把他的方便面都挑给我，都送给我，然后他告诉我只要加热水就可以吃。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吃过是吧？
对，我没吃过。我说不用煮吗？他说不用，只要加热水就可以。然后后来回家，我加的是就零水，就正常的，不是。后来
常温的水，
奇怪，对。后来一个朋友也就是提醒我，你加的是什么水？是这水。然后我吃了以后，就是加上了，然后有一个小袋子，就是
调料包，
对，调料包。然后辣的呀什么的味过，加上了就好吃来了。
哦，原来这么好吃。
对，原来这么好吃，然后太方便了。然后加上热水，然后等几分钟就可以吃。
那个时候是在马里的时候。
对，在马里的时候。
那现在在北京有这么多的选择，你现在经常还是吃方便面吗？
以前经常吃，都是在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不想出去，或者
饿了，
就饿了，然后就是只要因为我们那边都有开水器，对，只要拿点热水然后加上就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半夜如果比如说加班的时候或者学习到很晚，然后这个时候叫外卖呢可能有点太隆重了，
是的，
就是泡一包方便食品，不管是面也好还是面米线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有一种浓浓的幸福感，有没有？
对，因为它你就需要这么一点点的东西，你觉得哦，我点外卖现在就该是点吃的，那可能太多了，所以我冬天是各种各样的方便面，就是最喜欢的是酸辣粉。
酸辣粉也有方便的。
可是夏天点的什么就卖的什么，哈哈金，各种各样的。
卤味是吧？
卤味各种各样的，因为他们有的是肉的，豆腐的，鸡蛋，蔬菜，所以我冰箱就是因为我晚上很晚还剪节目，经常在晚上很晚在工作。就需要一点点鲜的东西，吃的东西就可以
骗骗嘴的。
对，所以我觉得中国最最好吃的是有适合冬天的，有适合夏天的，有适合白天的，有适合晚上的，有适合喝酒的，不喝酒的，
是
什么时间，然后什么情况都有适合它的方便食品。
总之这个冰箱里面一定要囤一些这一类的方便食品，或者有的根本就不需要放冰箱，
不需要放冰箱，它是在柜子里，所以它也不占地方。
对，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叫做防饿死食物，就是当你特别需要一点热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迅速的马上能满足你啊。你们都说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方便食品，我就特别想了解在你们本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便食品。
所以有一些在以色列有那些、
给我立刻就皱眉头。
嗯，对，表示因为我觉得跟中国来比一下，这里这么丰富也这么好吃，然后我们那边它是有点它是一个非常可怜巴巴的东西，就是那个发你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你没有饭吃、或者你非常可怜的时候，或者你家里没有什么，我们那边就是需要比如说加热水的各种面吃起来特别难吃，
不也是加热水吗？不用煮的
都是 加热水，有的番茄酱的，有的蘑菇酱的、有的鸡肉味的，可是它没有中国做的那么好吃、
但那它做法也是一样的，也是干的面，
更简单，它一般是面、然后加上一个以粉为主的调料，没有像咱们这儿
的调料，
咱们这儿有醋，还有油，
对吗？
就是牛肉面有牛油，
对吗？
我们就要是一个以粉为主的那个小小的，
就是一包面，然后一包粉，
对，
嗯，
然后吃起来真的觉得自己很委屈，
很委屈，
真的觉得自己很委屈，这你到了最低的那个地步，是家里什么都没有，或者你是大学生没钱吃别的，你才吃这个。
哦，那我刚才说的防饿死食物，应该指的是你们家那边那种。
对，因为在这儿，你吃这些方便的东西，你真的很享受，
嗯，
真的觉得很舒服，
可以不用吃正餐是吧？
对，真的我吃那个最近非常流行的几个品牌的那个麻辣粉丝，或者酸辣粉丝，然后觉得、真是一种享受，根本不觉得自己委屈。
那可能是因为中餐里面本身就比较丰富，所以它只是
中国人本来很重视吃什么就必须吃好的，不能随便随便没有味道的东西，淡淡的东西不能接受。
好吧，在以色列看来就是简易版的这个方便面。
对、我们那边也有，比如说，因为我们国家北部是沙漠，而且在沙漠旅行的时候呢，可能会骑骆驼的时候，可能会骑比如说100公里，见不到人，然后他们一般而言都会吃骆驼肉、或者一些牛肉啊，
肉干是吧？
对，把它煮好了、然后把它在太阳上，就是放在外面，
就是晒干了。
对，晒干了以后、然后放在包里，然后对，
风干的肉，晒干的肉，
还有
这个是你们的方便食品。
对，是的，还有一些小米粉，让不是太粉，就是把它打碎，打变成碎的
米粉。
对，
嗯，
然后他们用的是两个石头，
嗯，
然后把它
磨碎。
对，把它磨碎。
哦，这个是在沙漠当中行进的时候随时做是吗？
对，但是我们南方人也做这个做法。对，
就是把那个米现磨。
对，
那可是这个米粉得煮熟了才能吃啊。
不用煮了，
生着吃。
对，这小米，这一种小米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因为中国这里的小米是黄色的，我那边是绿色的。
哦，那可能是你们当地的一种米。没见过。
对，
这种米可以生吃对吗？
对，可以。
OK，
然后加上水，如果有汤可以加上，没有的话就不管。
米粉糊糊，
对、
没有味道的吧？
对，是的，不太有味道，
也不加盐。
吃的不，就是吃而吃，不是说
为了吃而吃。
对，是的，
为了防饿死。
我也是，可能喜欢吃一个沙拉或者弄一个三明治，然后我老公看我觉得懵了，
太简单了。
对，为什么不炒菜？
我记得我刚来中国还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就是看到松子儿，然后都没有剥好，还要这么吃啊？
不要总想这些老外怎么中文说得这么好，这不重要。
我是 Peter，
我是远哥，
我们围绕当下最热话题展开讨论，
融装重和轻松于一体，
在思想碰撞中寻求答案，
在老外看点感受思想的交锋，
脑力的激荡。
老外看点，换一个角度聊天，每天下午1点首播，4点半重播，敬请收听，
敬请收听。
我们在地中海晒干的水果，特别是椰枣。椰枣是地中海国家的阿拉伯文化的最普遍的最古老的方便食品。因为你随时可以带，它不能坏。它的热量特别高，然后糖含量也特别高，你吃的时候可以吃的饱，就是很长时间就不用再吃饭。
如果出门上路的话，就带一把椰枣，
肯定会
椰枣干，
椰枣干，所以到处都会有。 嗯，然后人们上路的时候肯定是会送这个东西。
哦，
在中国我觉得现在最有意思的是现在更丰富的，可是我们刚来背包旅游的时候我们觉得最好奇的是你可以用方便吃冰吃一顿饭。
对呀、
不是我们那边一盒方便面你加点水你就有这个 OK 就没有别的。后来我们在这儿特别是第一次啊、进北京站，就是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火车站、看到有这么多包装好的那些东西，然后有现在卤蛋，我们一直看着它，然后觉得这是什么、我们也当时不能看字，也没有办法跟别人问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能说话，也不能看字，然后看里边这个圆圆的什么咖啡色的东西，本来以为是一个石头，然后我们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把一个石头带过来，然后摁的时候它是软软的，那是什么东西？辩论了时间很长，后来我的朋友说你看他才五毛钱，我们就买一个打开就看看，我们反正没有办法交流。
结果一吃啊，原来就
是
鸡蛋、
就是、一个鸡蛋可是我们那边一直跟你说从小跟你说鸡蛋只能生鲜的就新鲜的吃，你怎么能保留时间这么长，谁知道他在这儿都长时间。
那你们也应该也没吃过茶叶蛋吧？
没有。
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上火车，就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上火车之前带一大包的茶叶蛋，这个是标配，我觉得
非常非常有意思。
对，那个其实也算是一种方便食品了。对，
后来我发现各种各样的鲜菜和榨菜，上大学的时候真的上瘾，所以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都跟我开玩笑，就 Gail 你有鲜菜吗？因为他们知道我包里总会有榨菜咸菜。
OK， 好，我今天本来想要让你们说说对现在的这个各种丰富多彩的方便食品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有什么想法，结果发现你们还停留在对中国方便食品的这个感慨上，因为确实对你们原来的这个冲击太大了，是吧？
我一直觉得对它非常好奇。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化到了都可以吃一顿方便火锅的这个地步了。
那这个我想知道有人在火车上可以吃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有点太……
我目前还没有在火车上见到过有人吃自热火锅，
对的，我觉得有味儿，
主要是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
对你
看，至少
方便面这个味道也是不是所有的人能接受的。
方便面现在在高铁上是
不
允
许
吃
的，
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你现在坐高铁，通常都不会超过五六个小时嘛，
对，
你也不需要在路上吃一顿火锅，你过五六个小时你就可以吃一顿丰盛的大大的火锅了，是
不
是？
因为需要是有这些东西你才想把它带过来，因为我觉得方便食品在这儿发展到这么先进的那个地步，是你有这个东西你可以随时随地吃一碗面。我们当时觉得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
高雅反正比较接地气，
虽然当时对我们来说不是这么接地气的、因为它是一个好面，对我们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高雅的一碗面。有菜，
你也觉得很高雅，
有汤，而且可以喝这个汤，然后里边还可以放一个榨菜火腿。像以色列有一种，只有一种方便食品是在不停的有进步，就是快速的或者那个冲水的那个汤，
蔬菜汤，
对，西红柿汤，或者青豆汤，还有南瓜汤。这是唯一的以色列人普遍的可以接受，比如说凡是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他们在抽屉里会有好几袋这个不同口味的，因为我们喝热的东西，只喝咖啡，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中国你比如说天很冷，你嗓子有点不舒服，你在办公室里坐着好几个小时，你想喝一点热的，你有好多选择，泡杯茶，
对，
奶茶，
各种各样的茶，
豆浆，各种各样的茶 OK， 然后有奶茶有豆浆，我们呢除了咖啡其他的饮料都是冰的，所以要是你不想喝咖啡，或者我今天已经喝了三杯四杯咖啡、我不能再喝第五杯，对吗？
然后就泡一杯蔬菜汤，
对，因为热的东西只有两种，一个是咖啡，第二个是汤、不会喝随便热的其他的东西，
想不到，
没有，对、
我突然觉得以色列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方便食品的市场，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
就
寻觅到这一个商机是吧？
去以色列创业，
对啊，这么大把的方便食品不介绍给更多的人多可惜是吧？
可惜的是以色列它不是任何东西的一个大市场，因为人本来特别
少。
对，
现在就是人们对于这个方便食品的需求啊，确实因为这个各种企业的这个创新，所以呢也极大的开发了人们的需求。整个的2020年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方便食品营业收入达到了1138.1亿元，同比增长了6%。而且我听说在明年的这个上海的那个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上面，给我应该是食品的业内人士，对，就是一个食品饮料的展会上，明年要正式把方便食品列为新进主题馆。
对，
所以这整个的行业呢确实是有大有可为啊，但是竞争也是非常之激烈。
我也觉得比如说我们那边，因为非洲好多就是地方好多人没有饭吃，而且吃的饭可能不够饱，而且在我们比如说马里，我们那边的芒果太多了，有好多芒果树，比如说1块钱能买到50个芒果。我们国家的西部有一个城市叫西卡索，那边芒果太多，然后他们说每年估计70%左右的芒果都会坏的。
哦，太可惜了。
对，太可惜了。
对，你们那儿需要一个这种食品加工企业，把这些原料这么好的原料给它加工成方便食品。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太好。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可以挣钱的，或者至少不浪费，我们全世界的食物浪费是最大的一个危机。
对，方便食品这个行业的发展，它一方面可以帮助这些资源过剩的地方把它转变成有一个可储存的一个食物，另外一方面人们对于方便食品的需求确实就像给我说的永远都会存在，我们总的需求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方便，然后也越来越美味是吧？希望国内的这些方便食品企业都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方便生活我们的一些产品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 Gail。
Merci de nous avoir écouté, je suis Komani。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非洲马里的张医生。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如果想和我们联系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或者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次节目再会。